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今天我们主日的信息有两段都在传讲神是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我们的那一位神他召我们出黑暗刚刚我们前面的见证讲到说神带领我们出那死亡的阴影。今天第二个信息要讲到罪的问题，黑暗不单是死亡还有罪的问题我们从四世纪来看这个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的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那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当我们讲黑暗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罪恶的时代。我们在这里不是讲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多黑暗这的确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遍地都是罪恶满盈的一个地方但是四世纪不是讲这个，四世纪不是说这个迦南人有多坏他不是在，的确是坏但是不是在形容这一方面。四世纪要形容的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罪，是这百姓的罪。你知道百姓进到迦南地里头，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代的罪，他们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世代的罪，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拦阻这个世代的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里头也是一样的。你发现到说四世纪里面的问题还不是迦南人，迦南人的确，但是是的确是有罪的神才要审判他们。你发现到百姓无法去处理罪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内心里头也是罪，也是一个罪人，也有罪心在里面。但是四世纪讲的还不是只是百姓的罪，还有讲到神的家领袖的罪。所以我们上一次读到这个基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他没有明说，但是你就开始慢慢觉得有一点问题这个四世纪形容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明说的他会告诉你看这就是基甸的问题，可是你越读越发现是有一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觉得一个很有恩赐的领导者在那里带着的时候，可是慢慢觉得好像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又不一定能够指得出。今天我们来到耶弗他的士基在第十章这个到十二章这一段经文耶弗他的问题是什么？耶弗他的问题就是他对神认识，但是他对神认识的不很清楚。我们直接先跳到最有趣应该说最不能说有趣，这个是很恶心的一段经文，他把他的女儿给杀了。很多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难想象说一个士师为什么把他女儿杀了。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以前也是读的时候就会尝试解释，他并没有把他女儿杀了，他只是让他女儿终身为处女，因为经文说他终身为处女。但是我要跟你们讲解的这不是那个结果，我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打开圣经我今天没有 slide， 第十一章的29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基巴，又来米斯巴，来到亚门那里。 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然后他在这里许了一个愿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许愿，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耶和他跟其他的啊前面的这个事实不一样。耶和他是百姓请回来的，等一下我会再讲这一件事。你仔细看的话，经文从来没有说神兴起耶和他，也没有差天使把耶和他叫来啊，是百姓请他来的啊。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啊印证，或者说神的话说是神要兴起他的，他去打仗了。打仗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他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把亚门人啊交在我的手里面，我能够平平安安回来，无论什么人啊。有些人说在原文这个不是一个，不是指啊，他也可以说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子的解释呢是原文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有他后面讲到说出来迎接我，你说是狗出来迎接，犹太人不养狗的啊，是什么来迎接呢啊，这个所以这个什么也可以是什么人啊，中文翻译出来并没有什么错误啊，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的，我的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会想到说，神若听我的祈求的话，我就把甚至人都把他献上，哪里有这种的事情呢？你在考古里头，你就会发现迦南人的罪其中一样就是这一个。你去考古，在北非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些坟墓，那坟墓是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应允了我。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在这个古代的时候，那些人呢，他跟神求啊，跟神求了，神听了他祷告，他就把他的孩子献给他，烧了，杀了。所以有的一个坟墓说，这是我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因为神听了我祷告，我把他献上给神了。这是很恶心的事情。你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啊。如果你许愿啊，许什么，到时候那一个东西就要献给神。但是如果你许到的是儿子或者女儿的话，你不能献他啊，你要用一只牛羊啊来代替他。这是讲得清清楚楚的。耶和他知不知道？百姓们知不知道？他们其实能够愿意献儿子，你知道这个心多虔诚啊！不管他是对还是不对啊，哪里有一个父母愿意把孩子都杀了啊？为了要拜他的神，除非他对这个神非常敬虔。可是这个敬虔对还是不对？这敬虔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今天要让你们看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可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当时候社会所带给他对神的认识而这样子来敬拜神。这是耶和他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首领自己也像迦南人一样，虽然有信心，虽然有敬虔的心，却是在一个错误的真理之下。你说他真的有把他女儿给杀了吗？我们来看啊，34节，耶和他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啊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这是他独生的啊，不管是不是独生的啊，都不能杀，不是说你两个杀一个啊， 但是他这里是有一个后面有这个目的的哈。耶和华他看到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因为我已经许了愿不能挽回。你说这句话也不能够证明说他把他女儿杀了。他女儿回答说，你既这样开口，就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照你所说的。他并没有说有不同的方式，可是你还是说那还是不可能啊，不一定是啊。然后他女儿就说啊，他父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请你允许我，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啊，有人说他其实没有把他女儿杀了，只是让他终身为处女，不能嫁人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要去哭两个月？他有他终身可以哭的，为什么要事先先哭两个月？这个说不清楚，是不是？继续读，耶和华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就与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身处女哀哭。其实这是一个很婉转的说法了哈。他死之前他就没有结婚了，因为他马上要死了，为他这个事情而哀哭。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句话很清楚啊，行了什么让他女儿终身没有结婚呢？就把他杀了。后面最后一节更清楚，此后以色列人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要去基列啊，要为基列人耶和他女儿哀哭四天。如果他的女儿只是终身为处女，这个很奇怪。他在家为处女，每年都有四天，人家在他门前哀哭说，你是处女啊，这样子哭吗？不是的，因为他死了，他被杀死了。他被杀死了是因为耶和华他许了一个愿，耶和华他许了这个愿行照着他所做的把女儿给杀了，是因为那是一个当时候世俗近前的一个榜样，而不是在神里头神的话里面的榜样，他是按着世俗的榜样。耶和华他把他杀了，是因为他虽然知道神，但是他对神的话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今天很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是热心服侍的，我们对神的话到底知道多少？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会反什么呢？反读阅读神的话，认为说神的话读那么多做什么啊？我们只要热心侍奉神就好。热心耶弗他是有的，甚至近前到愿意牺牲生命的他也有。我想巴不得他自己若可以的话他自己死去，也不愿意让他女儿死去，但是他还是出于无知，一个半懂不懂的一个属灵生命，在服事当中带着自己认为世人所认为的作为的榜样，而不是按着神的话来服侍神。这是耶和华他的问题。你发现到士师记里面讲到这个世代的黑暗，百姓他们自己心中的罪恶，最后连百姓的属灵领导也是个问题，对神的话语不清不楚，就走上这个所谓敬虔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上，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你知道 为什么哭得那么严重嘛、啊、前面说他这个是独生的女儿，他再也无子无女了，所以他女儿死去，不是只是女儿死去啊，是整个家族就这样子就终结了啊，就没有后代了，那就这样子的断送了自己啊，女儿的生命也断送了整个家族的延续。这是耶弗他，你不能说他没有心，他有心，但是真的我已经说好多次，不是只要有心就好。摩西五经你读多了，旧约你读多了，你知道不是有心的人就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的，不是说你有一颗心你就跑来神面前说我来敬拜你了，我很有心。神说你很有心的话，先把我的话读好，按照我的话做，那才叫做有心。你有心来服侍我的话，就要知道说我要的是什么。真的有心的就谨慎的查考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按着去做。那有心而不去读神的话，而去随着自己的心认为敬虔的心的话啊，我们其实是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所以你看到耶弗他的时候，你很难讲他，因为他的信心比任何人都强，能够把自己的儿女给杀了，他愿意舍命的心啊，牺牲的心，只是不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这很可惜。第二，我们今天从后往前看，从后往前看，当他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他跟亚门人讲了一大段的话啊。亚门人讲了一大段的话，我们来看啊，是从第十一章，我们往前第十一章啊，这十二节开始，我们从十二念到十五来。耶弗他打发使者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和直到约旦河，现在你好好的将这地归还。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对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亚门。好，停在这里啊。这时候啊，他们找耶弗他来，就是要跟亚门人打啊。亚门人说，你们占据了我们的地。然后耶弗他就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占据你们的地啊。所以呢，后面的这个细节啊，请你们来看。从16节我就不读了，因为今天时间不多啊。16节一直到18节。16节到18节他基本上告诉亚门人说，以色列人当初来的时候，其实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尊重的。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以东的时候呢，他就跟以东说，我可不可以经过这地啊？他看到另外一个国家摩亚地的时候也是问啊，当他们不许的时候，他们就不经过了。我们原来不是那么鲁莽，就是随便闯进去的，我们会先问。所以你从以东，从这个摩亚地那里，你就看到我们并没有进去把他们打下来。当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绕路而行。今天你讲的这块地，你来到这个19节的时候啊，19节其实老实说啊，他们讲的那块地是亚摩利人的啊，不是亚门人的啊。其实也不是亚门人的，所以他们只是来随便给一个理由说这是我们的地，其实不是他们的地啊。所以19节在这里呢，耶弗他就告诉他说，我们当初来到这个亚摩利这个地的时候，也是同样 说什么？19节啊，19节那里他这样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只是什么？西宏不信服以色列人，反而出来要跟他们打仗。结果神就把这个西宏跟他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就让以色列人得了那亚摩利人的地，后来成为这个约旦河东支派分地的时候分给他们。原来也不是要打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刻意要打的，是他们出来打了，然后神让他们打胜仗了，就让他们得到这块地。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在历史的这个追溯里头，耶弗他是没有问题的，他讲的都是正确的，不是我们要打的啊，是人家来打我们，结果神让我们打胜了啊，我们就得到这地。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23跟24节，我们一起来读23、24节，来，耶和华。你的钱不是你得的，耶和华在我们。好，他基本上说什么呢？24节说，你们的神基莫所赐你们的地，不是你们得为业吗？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当然首先他讲的这个神哈，24节基莫其实不是亚门人的神可能就是对于他们的神也不是很认识啊。那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地，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你们的神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就住在那里了。这个问题，这个认识是外邦人的认识，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的这个神，他们神赐给他们什么地，他们就得到什么地。但是你读这个摩西五经的话，特别生命记，神讲得很清楚，连以东的地，连摩亚的地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不是他们的神赐给他们的。亚门人的地不是亚门人的神赐给他们，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你就会发现到在这里呢，耶和华他的这个观念还是一个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跟你们的神是平等的大家赐大家的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观念，他并没有一个万神之神、万王之王的一个观念，他并没有一个耶和华，一切万般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你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多了？并不多因为你自己仔细看的话，每一个神所兴起的很多的这些领袖，他们都清楚外邦的神其实不是神，唯有耶和华，外邦人也都在神的掌控之上。耶和华他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他是觉得说今天我可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地，但是我们不干犯其他人，其他人有其他人的神你们有你们的神，我有我的神我不需要把我的神强迫在你的神上面这是耶和华他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信我们的，他们信他们的，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等到哪一天他们要信我们的时候再来信再来这个按着我们的神圣经的神的要求，然后但他们不信这个神，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去做生活。我们很常说我们忘了圣经的神也是世人的神，他们也要向这位神最后要做一个交代，他们最后要面对这个审判的神，他们若不悔改最后要走向灭亡。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生活出来的时候，感觉上就是没关系，他们不信也我们也不心急，就觉得说 也没关系了啊，我们完全不觉得说，没有感觉到说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审判。像这个Pilgrim Progress 啊，这个叫什么？天路历程里头啊，那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叫基督徒的，他就觉得他住在一个将灭之王的城里头，神将来要火把这个城毁灭，他要逃亡，逃亡的当中，他就劝他的家人要逃啊，最后逼不得已，他们就逃了。啊，他并不是一个感觉说，啊，这是我的信仰，我的神，你们有你们的神没关系啊，我喜欢走，啊，我们朝另向不同的方向，你们留在这里也没有关系，不是这种的感觉。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那些不愿意认他为神的，将来也要面对他。你就发现到说，耶弗他不是完全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很糟糕，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他有很多东西是很让人很佩服的，他有信心，他愿意牺牲，他讲的道理里头也有很多是对的。但是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的当中细节里头，你就发现他原来信的神是凭他自己学来的，而不是从神话里头去揣摩出来的。很多我们的信仰，你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该怎么样见证神，不该怎么样生活，这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观念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好好查考圣经？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做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世代跟四世纪的世代很像，因为我们也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头。我们属神百姓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也活在罪恶里头，以致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世上的这些罪恶，甚至我们做领导的，我们对神的话也不清楚。我的 Facebook 里头是为了主要是看第一，我的区有一个 Facebook， 时常就说某某人的这个 package 被偷了，所以你读了越多越紧张，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儿子说，你有什么 package 赶快跟我讲啊，随时什么时候到的时候跟我讲，我马上出去，因为这些邻居有很多人啊，到处最近呢有一个 package 被拆了啊，然后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就丢到草地上啊。不是狗咬的那种，而是被人拆的那种。就有人照了相又放在 Facebook 上面啊，所以我不晓得上这个 Facebook 是好是坏啊。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牧师群啊，里面都是牧者，特别是美南浸信会的牧者。我在那里面呢越待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有很多信息，我越看越沮丧。因为不是每一个牧者都对神的话很清楚的，很多观念都是世俗世人认为好的观念，但却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会有教会说这个同性恋是不是罪？我说这不稀奇啊，在我那个牧师群里面，我待了久了之后，这些所谓保守的牧师群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不晓得怎么讲，不能讲太多我们活在世俗时代的一个败坏里头，我们的神学，我们对神的观念是很多问题。不单是信徒带领的牧者们，带领的团契负责人，带领的执事们我们要慎重的小心。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继续往前看，再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我知道我时间不多啊，没关系哈，第十一章第一节，然后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啊， 然后后来他又跟一些匪徒住在一起啊。问题不是妓女的儿子啊，因为他被妓女所生，不是他能够掌控的。问题都不是这些，但是他也跟匪徒住在一起。刚开始呢，以色列人呢，似乎还是有道德感的。第二节，他们他赶出去说，你不可在我们夫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听起来好像他们很在乎，我不晓得他们在乎产业呢，还是找一个借口把他赶出去，不晓得。但是后面你发现到说什么，你发现到说第六节，对耶和他这些长老们来到对耶和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和他说，你们以前不是恨我，把我逐出去呢，现在为什么又来找我呢？他们怎么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因为我们要打仗，你是要替我们打仗。妇人之间好像不在乎他的品格了，也不在乎道德的问题。神的百姓，这叫什么？现实实用主义者。你不能够持守神的原则，要不然持守了谁来做事啊？找不到人，我们只好降低标准，只要能够打仗的就好，只要能够做事的就好，先不管属灵的观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行不行啊？只要能够一起啊来做事的都好，这是我们常有的问题。团契教会不能够走向这个标准上。我们再继续往前啊，第十章。我们第十章有很多人名，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来，亚比米勒以后，拯救以色列，他住在以法莲山。努尔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是。他有30，他就是我们跳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念到第十五节，还是很多人名啊。这样子，我们读的时候。考验我们的中文。来，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做伊比战，他们有三十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去的十二，他做西施比基伊战之后，有西布伦的人一战，这是四女。西伯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伯伦地。以伦之后，如果你跟着我一天读一章的经文的话，这星期正好读到这几章，所以我要讲的东西你们大概也看过啊。我有一些东西不重复啊。你说你牧师你在哪里写的这些东西啊？有兴趣的跟我们一起读的啊。我们现在读到第20章啊，不是15章啊。下个星期从16章开始，我这次summer 我这个四十记讲不完，我今天。这是最后一次，你说还有参孙呢，还有最后几章呢，你们可以跟着啊，我的这个每一天的读经的那个笔记来一起去 看啊，你说在哪里找得到啊？你们问你们团契负责人啊，他们应该都知道。如果你说没有参加团契，你来找我，我会介绍你参加一个团契啊。那在这里呢，耶弗他的事情前后都记载了一些很短的事实的事情。你刚刚读了，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很多孩子是不是？很多女儿是不是？连娶女婿都要把都要把它讲出来啊，几个城。没有讲的是什么？这不在我笔记里面，我故意不讲啊，因为我要留一笔啊。没有讲的是他们到底打了谁。士师记本来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受到这个敌人的欺压之后，士师要兴起来是拯救百姓。前面有一章，第三章那里讲到说很短的几句话，他就说他拿了这个打牛的棍子啊，这个去打了杀了这个敌人仇敌，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这里没讲，那为什么讲一大堆？几个儿子啦，几个女儿啦，几个旅居啦，几个城啦，这些都跟拯救没有关系的一大堆。焦点跟使命摆错地方了。教会我们是要来拯救人，从最终拯救出来。我们不单是叫世人能够归向主，我们也帮助信徒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再追踪。但我们的使命往往犯错一个地方啊！如果我们扩建让你觉得说教会复兴啊，你看多了一个建筑物，你看人多了，这些都是不是说完全不好的啊，但是这些都没有讲到使命的正中心。我以前做团契的主席啊，这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很关心的是人数多少，人数多少。最后这个我等到我要交办的时候，总算人很多啊，我就很安心说啊，总算这个团契没有在我手中毁了啊，我交出去以后怎么样就交给你们了。但是在这当中我并没有很关心到谁信耶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真实的来服侍神，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人数。在这里记载了很多他们的家事有多大，我怀疑的是他们做了士师之后是在壮大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对教会领导带领负责的人的标准降得很低了，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要能做事的就好。我们今天对我们圣洁的生活标准也很低，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很多的不足，我们认为说只要能够热心服侍就好。我们走向一个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并不是说你要实用啊，我不是说你读了神的话不能讲究实用啊，你一定要应用，而是说实用主义加了主义这个字，是说你因为为了实用你可以把真理都给撇在一边的。 我们读的真理，神的话是需要用出来的，是要能够使用的，要把它用出来的。但是你为了使用，你就把一些真理就丢在一边不管，那是实用主义。你是用使，你是以使用为主，而不是神的话为主。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施师们的使命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的使命，反而提了一大堆其他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是什么？有没有圣洁美德的见证？有没有福音的使命？求神来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反省，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作为牧者的，以前有两个，现在只有我一个啊，需要反省啊。不是说只有变成一个的时候要反省，随时都要反省。作为执事们的，我们要反省。我们接下来要选执事了，我们要谨慎啊，团契同工们，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不是不实用，而是我们不要因为实用的主义而把神的标准降低了。求神呢，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福音的使命，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圣洁美德的这个见证，好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能有一盏光为神做见证。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社会当中，提醒我们能够做一个警醒的人，像你比喻当中我们时刻的警醒，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持守你在我们身上的见证，你荣耀的那一个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不守像施师门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步骤里头，我们越走我们越是冷淡退后。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我们过去的服事，在人前人后的服事，若不是出于一个完全委身摆上的心，我们只给一部分，我们甚至妥协，我们甚至把标准降得很低的。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服侍的是那位圣洁的主，好叫我们在圣洁当中做一个明亮的那个灯光，让人看见就晓得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不一样的神。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